祝福读佢话语嘅人。
下面我们有请谢教师为我们传讲今天的信息，以主的话展开生命重建的工程。
跟住落嚟，我哋请谢教师传讲今日嘅信息，以神的话展开生命重建的工程。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好，好像大家没有太多的精神，我们再来一次哈。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好，这样子不错，感谢主哈。嗯，我们很感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领受神宝贵的话语。
我哋好感恩嚟到神嘅面前领受神嘅话。
嗯，之前曾经读过一个小故事。
之前读过一个小故仔，
里面讲到一个乡下的那个的小男孩，
入面讲到一个乡下嘅男孩子，
大概十三四岁左右，
大概十三十四岁，
那是很久以前了哈，在里面他就进城去找事情做，
系好耐之前嘅事，佢入城去揾工作，
那恰巧呢有一个的商店里面就招这些的学童，
啱好咧就有商店咧就去。招请嗰啲学童。
你知道找事情做的人蛮多的。
搵事情嘅人好多。
一个一个的去见那个经理。
一个个人咧排队去见个经理。
轮到他进去的时候呢，经理就问他，拿那些的保证书在里面。
轮到佢嘅时候咧，经理就问佢：你有咩保证书咧？
那他就打开他的口袋。
咁佢就打开佢个口袋，
他就想把那个保证书拿出来，
想拎出嗰啲保证书嚟。
那忽然呢，口袋里面就掉出了他的那个的小圣经。
突然间咧，那个袋嗰度跌出嚟一本小嘅圣经。
那个经理看见了之后就问他，这是什么书？
咁呢个经理就问呢本系咩书？
那个小男孩在里面很安静的说，这是我当我离开家的时候妈妈给我的圣经。
咁呢个小男孩咧就话：呢个系我离开屋企嘅时候，呢个系我妈妈俾我嘅圣经。
那经理就问他说：，那你是不是愿意在城里面做事情的时候来执行圣经里面的教训？
经理继续问：，咁你喺嚟到呢个城市嘅时候，你系咪做人做事都根据圣经嘅教导呢？
那这个少年人就说：，是的，先生。
呢个少年人就回答。是的，先生。
这是我离家的时候我答应我母亲的。
这个是我离开屋的时候我答应我的母亲的。
那他那个非常诚恳的态度真的就让这个经理非常的感动。
他那个很诚恳的态度就感动了这个经理。
经理就说，那少年人，那你的保证比别的孩子更加的可靠。
那经理就说，你的讲的比那些保证书更加可靠，
因为从别人的那个口袋里面掉出来的不是证书，
因为从别人的口袋掉出来的不是证书，
而是打过的纸牌，
是打过那些旧的纸牌。
所以他说，这个经理说，我虽然不是基督徒，
那个经理说，虽然我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很钦佩圣经里面的教训，
但我很钦佩圣经里面的教训。
你既然愿意实行里面的教训，那就不需要别的保证了。
你既然是遵守圣经里面的教训，那就不需要其他的保证书。
他就这样子拿到了那样子的一个职位，
他就这样得到这个职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少年人在里面，他都是这样子来看重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看到既然一个小孩子都是这么看重神的话，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尼希米记的第八章。
今天我们一同来看尼希米记的第八章。
我们看一下领袖们怎么样子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重新的来看重神的话语，怎样子来重回神的话语。
我们来看看这个领袖们怎样带领我们的他们的人民去怎样去重建他们的生命上的重建，
怎么样子以主的话语来展开这个生命重建的工程。
怎样去以主的话语来展开个生命重建这个工程。
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先来一起的祷告。
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我们深深的敬畏你，我们也存一个谦卑的心，再一次的愿意来领受你从天所赐给我们的玛拿。我们深深的求主你赐福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的新朋友，都可以在你的神的话语当中可以蒙到神你的恩惠，得到造就，与我们同在。圣灵 求主你亲自的向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个新朋友的心来说话，赐福于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在以斯拉跟尼希米这两卷书里面，
在尼希米和以斯拉这两卷书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一共有三批的以色列百姓在里面归回，
一共有三批的犹太人回来这个圣城。
第一批是所罗巴伯所带领的，
第一批是所罗巴伯所带回来的，
他们重建了祭坛，也重建了这个的圣殿，
他们重建了祭坛和圣殿。
第二批是以斯拉带领的，
第二批是以斯拉带领的
他的着重的工作是重建圣名，
他的工作是重建圣名。
好，第三批是尼希米，
第三批是尼希米，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尼希米记，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尼希米记。
好，尼希米之前我们看见过了，他在里面是重建城墙。
尼希米我们看过了，他是工作是重建城墙。
哦，所以在里面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领袖。
尼希米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领袖。
虽然在外部的这样子的一些的搅扰。
虽然在外部的很多的搅扰，
哪怕上一次我们看的，上个星期看的，同样在他的子民百姓里面也有问题。
同样我在上个星期所讲到的在他的子民当中都有很多搅扰。
但是尼希米非常有智慧的处理了外部的问题，里面的问题。
尼希米很有智慧的处理外部的问题和内部的问题。
52天就把这个城墙建好了。
52天将这个城墙建好。
你知道这个城墙有三方面的属灵的意义。
你知道这个城墙有三方面的意义。
墙在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的界限。
墙呢就有个界线在这里。
墙也代表着在里面意味着有保护，就好像我们有四围的墙一样，有这样的一个保护。
城墙呢，因为有四面，所以有个保护的作用。
城墙也在里面有一个，是一个具体的见证。
城墙它本身也都是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他重建这个城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重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的范围。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城墙呢，就是重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个范围。
我们要有界限，有保护，有见证。
我们有界限，有保护，有见证。
所以在里面，同样这个属灵的意义，就好像你跟我，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
这个就是属灵当中的那个见证，就在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
就好像我以前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被魔鬼撒旦掳去的人。
就好像我以前未信主之前，就是被魔鬼撒旦所掳去的人。
当我们认识主了之后，
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子被掳归回了。
我们也都是被掳归回，
归回了之后，我们就要回复到以神为中心的这样子的生活。
归回了之后，我们就要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每一天读经祷告，以主的话。
每天读经祷告，读神的话。
来对付罪恶。
来对付罪恶。
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分别为圣的生活。
然后我们所言所行所思所想，我们这个整个的生命都要有见证。
所以我们的所言所行，我们的所思所想都是有个见证。
这就是被掳归回的属灵意义。
这个就是被掳归回的属灵的意义。
在这个尼希米记里面就向我们展开了这个的属灵的意义。
这个就是尼希米记里面将我们展开的属灵的意义。
当我们之前看到，没有错，城墙52天就建好了。
我们知道城墙52天就建好了。
接下来这个的，我们说这个的见证怎么来恢复呢？
咁接落嚟嗰个见证点样去恢复呢？
第八章是一个转折点。
第八章就系一个转折点。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翻开尼希米记第八章的时候，
当我哋翻开尼希米记第八章嘅时候，
再也没有提到城墙了。
再冇提到城墙嘅事情。
在这一章里面，尼希米有出现。
在这个时候尼希米有出现，
但是另外一个领袖以斯拉更为突出。
另外一个领袖以斯拉已经出现
因为这一章其实主要的重点是上帝他自己，是主他自己的话语
这个就是上帝在这里将他自己的话语那个重要。
刚才 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了第一节到第八节。
刚才主席带我们读了第一节到第八节。
这里面是告诉我们主的话语是应当渴慕和敬畏的。
这里讲主的话是应当渴慕和敬畏的。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说了，这个城墙已经建好了。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城墙已经建好了。
那尼希米他真的不愧是一个非常有眼光跟智慧的领袖。
尼希米真的很有眼光很有智慧的一个人。
完成了这个城墙了。
完成了这个城墙。
他着重的是要把以色列的百姓的这个生命建造的工程要着手做起来。
他着重的就是以色列人这个生命的长进要建立起来。
我们说这个城墙就好像是一个硬体，这个建造是固然是重要的。
我们看到这个城墙固然是一个硬件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说生命的建造就好像一个软体，这个也更为重要。
我们讲这个生命的建造就是一个软体。
建造这个城墙我们用各式各样准备各式各样不同的材料，
我们建造城墙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材料，
但是生命的建造用的是什么？
但是生命的建造要需要什么呢？
那就是上帝的律法，神的话，
就是上帝的律法和神的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所以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领袖把这些以色列民聚集在一起，
领袖把这些以色列民聚集在一起。
好，这个是时间是七月，
这个时间是七月。
如果大家熟悉犹太的律法犹太的日历的话，
如果大家熟悉犹太的日历的时候，
你就知道七月的时候是他们会有吹角节，会有祝棚节，会是赎罪日和严肃会。
七月的时候他们有吹角节和赎罪节和祝棚节。
所以你就看到他们聚集在水门的这样子的一个宽阔处，
看到他们聚集在水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个人因为他们已经在个人的城镇里面都安顿好了，
他们已经在这些以色列人已经在城里面已经安顿好了。
这个时候以斯拉就把他们的这样子这些人召聚起来，
这个时候以斯拉就将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要把神的律法，
要将神的律法，
就是摩西给以色列人的，
就是摩西给以色列人的，
要跟他们在里面来诵读，
来同他们一起来诵读，
来教导他们，
教导他们。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到第三节，
所以你看到第二到第三节，
当他们领受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子一个境况？
当他们领受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们的状态是怎样呢？
第三节讲到他们是在那个的宽阔处，水门的宽阔处，他们是从清早到晌午。
你们看到他们在水门前面的宽阔处呢，从清早到晌午。
都读这个律法书，然后众民是怎么样？侧耳而听。
都来读这个律法书，众民都侧耳而听。
清早到晌午大概多长时间？
清早到晌午大概是几长呢？
六个小时左右。
六个小时。
他们的姿势是什么？
他们的姿势是怎样？
站在那里。
在那里站在
那里。大家看一下，今天现在大家是很好的怎么样？坐在那里哦。
大家看到我们自己是坐在那里，是不是？
好，我们坐在这里大概就个把小时左右。
我们坐在这里都是个零钟头。
但是他们是足足的站在那里六个多小时来聆听神的律法。
但是他们足足在那里有六个小时那么长听。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里面的那种的敬畏的那样子的心，那种专心聆听的心。
看到他们的敬畏的心和专心的心。
所以这是值得我们真的是在里面好好的来思想。
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好好地思想。
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叫做郑慧端的这个老姐妹，她写过的一个的见证。
我看那个郑慧端这个老姐妹所写的一个见证。
她说到在上个世纪在文革的时间。
她说在上个世纪在大陆文革的时候。
当时没有圣经。
当时没有圣经。
好，大家都知道什么样子一个境况了。当时
大家都清楚是怎样的状况。
他说当时福建厦门的那些的年轻的弟兄姐妹非常渴慕神的话语。
他说当时那些在福建的年轻的那些信徒，他很渴望神的话语。
没有我们现在每个人手里拿的这本的圣经，他们怎么办？
当时并没有我们手上所拿出来的圣经，
他们就抄圣经，
他们就抄圣经。
好，在里面不是只是一节一节的 来抄，
他们不是一节一节这样抄，
不单单是抄，他们抄完了之后要背，
他们不是单单是抄，他们还要去背。
好，不仅仅是一节一节的这样子背，
不是单单是一字一字这样去背，
不仅仅是一张一张的背，
不是一张一张这样背，
他们乃是一卷书一卷书这样子背，
他们乃是一卷书一卷书这样去背。
你可以看到众人的那种的渴慕的心吗？
你看到众人那种渴慕的心吗？
求主真的把这样子一个渴慕的心坐在我们的身上，
求主将这个渴慕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
你知道美国威尔逊总统曾经这样子说过，
你知道美国威尔逊总统怎么说？
他说，我对那些不每天读经的人感到遗憾。
我对那些 不是每天读圣经的人感到遗憾。
他们为什么要剥夺自己接受能力和喜乐的权利？
他们为什么要剥夺自己接受能力和喜乐的权利？
圣经是世上最奇妙的书，
圣经是世上最奇妙的书。
有的经文即使你读过几十遍，
有些经文即使你是读过几十遍，
但每次你重新读它，
但每次你重新读它，
都会有新的亮光，新的感受，
都会有新的亮光，新的感受。
如果一个人想寻求指引，
如果有人想寻求指引，
舍圣经而外，别无他途，
别无他途。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一个的整个的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对神的话语的那种的渴慕。
你看到以色列民对神那个话语那种渴慕的心态。
而接下来四到八节，
接下来四到八节，
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团队。
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同的团队。
刚才我们读的时候用广东话说，还读得啦啦咔咔了，是没？
刚才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是啦啦咔咔的。
读的就是很不顺，因为很多的名字出现。
因为很多个名字出现呢。
它其实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文士以斯拉的左边跟右边都有两个教导的团队。
在文士以斯拉的左边和右边都有两个教导的团队。
好，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教导的团队，他们专门在里面负责教导以色列的百姓。
你会看到这两个不同的团队在以色列人民的当中是去教导他们。
第七节第八节，
第七节第八节，
这个教导团队目的就是使百姓明白律法。
这个两个团队的目的就是使百姓明白。
他们清清楚楚的来念神的律法书。
他们清清楚楚的读神的律法书。
你可以看到第七节继续的表达，百姓是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你会看到第七节那里，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在里面对神的话语的那种的深深敬畏的心。
你会看到他们是对神的身份敬畏的心，
这也是他们在里面对神的话语的那样子一个敬畏的态度。
他们也是对神的话语那种敬畏的态度。
而且在当中的时候第五跟第六节
当中第五到第六节
是描述他们对神的话语的那种的回应，那种的反应，
是描述到他们对神的话语那种回应。
他说以斯拉在众民的面前展开这个律法书的时候，
以色列在众人的面前展开这个律法书的时候，
众民都站起来，
众民就站起来。
然后当以斯拉在里面称颂神的时候，
当以斯拉在众人面前称颂神的时候，
众民都举手在里面，
众民都举手，
阿们阿们
阿们阿们。
好，然后就低头，还有面伏于地来敬拜耶和华，
然后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
你可以从这些的他们的姿势，他们的这个回应当中，看出众民对神的话语的那种的深深的敬畏。
你会看到他们的姿势和那个回应，看到他们的对神的深深的敬畏。
你知道，我还记得我妈妈有一次跟我说，
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对我讲，
在那是在他信主很早期了。
这个是他信主的初期。
他在下面跟大家一样坐在下面来听神听 那个牧师在上面来讲道，
他就好像大家咁坐在下面听牧师讲道。
他看一看他的手指，
睇睇佢个手指。
诶，我个手指有少少长喎、哦，我的指甲有点长喎、哦。
佢话我个手指有啲长，我指甲有啲长。
结果他在下面做什么？
咁你佢话佢喺下边做咩咧？
拿出指甲钳在里面剪指甲。
哦，指甲剪嚟剪指甲。
结果后来他的牧者看到了之后，
啊，后来牧者睇到之后咧，
啊。他后来来提醒我妈妈，
就来提醒我妈。
同样，今天我们说在下面，你看一下，我们说我们还没有像这些的以色列百姓，一看到神，一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你都站起来，大家还是坐在那里。
啊，我哋啊知道我哋自己喺下边坐着，我哋唔系好似以色列人咁啊，要一睇到啊就。个姿态就系站起来或者系低头，
可能有些还是迟到早退，有些可能还会看一下手机，
或者有啲人仲系迟到早退，有啲或者睇下手机。
但是这一些以色列民当时的那种的态度，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反思。
但当时以色列人嗰种态度真系好值得我哋去反思。
他们是真的很看重神的话语，
佢哋真系好看重神嘅话语，
真的是在里面，真的是非常看重这圣经。
啊！佢哋真系喺当中好睇重个圣经。
你知道很久以前？
你知道好早之前？
澳洲的一个叫波门的这样子一个地方。
一个澳洲一个波门嗰个地方。
有一户的人家叫做施本太太。
有一户人叫做施本太太。
你知道当时这个罗马的那个天主教在里面，他那个教皇就颁布了一个的命令。
当时罗马嗰个教堂就颁布咗一个命令。
就是凡人民就是平民在里面，如果你所有的圣经都一律的要交给这个神父在里面，一律的在里面来烧毁。
所有平民手中的圣经都要收集起来一起烧毁。
如果不照办呢，全家的性命就难保。
如果你唔照办呢，你个性命难保。
你知道这个神父有一天他就搜，有一天就搜到了这个施本太太的这个家。
咁嗰个神父就嚟到施本太太个屋企。
他一听到那个神父要准备要来了。
佢听到呢个神父就要嚟啦。
他就赶紧的把他看为最宝贵的那个圣经。
佢就将佢自己最心里边最宝贵嗰本圣经。
就拿那些那个面糊糊起来，把它包起来。
就将个差面嗰啲面团咧，就将圣经包起上嚟，
包起来成为一个大面包。
包上变成一个大面包，
放进那个炉里面去烤。
放喺炉入边烤。
神父知道他的家是信主的，然后知道他很努力、很勤力的在里面来读圣经。
神父知道佢哋系信主嘅，佢哋好勤力去读圣经嘅。
然后他就仔细的在他的家里面搜找。
佢就好细心咁去寻找嗰本圣经，
但是这个神父找到满头大汗，竟然没有找到一本圣经。
咁呢个神父找到满身大汗都揾唔到，
结果这个神父就走了。
咁呢个神父走啦，
这个施本太太就把那个炉里面的那个面包烤的那个面包就拿出来。
咁呢施本太太就小心咁将呢个面包拎出嚟，
掰开，
咁擘开佢。
哇！那个圣经在里面毫无损，
入边嗰本圣经完好无损，
就好像那个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在烈火当中火窑里面丝毫无损一样。
就好似但以理嗰三个朋友喺烈火当中一啲都冇损伤。
这本圣经就成为了他的家里面的一个生命的粮食啊！
呢个本圣经就成为佢哋家中嘅一本生命嘅粮食。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像这个施本太太一样那样子的看重我们现在手头当中可以得着的圣经呢？
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重我们手中那本圣经是几咁重要？
有没有这样子来以这样子一个态度来敬畏我们的主的话语呢？
有没有这样的态度去敬畏我们神的话语呢？
第二，九到十二节。
第二九到十节，
这里面教导我们主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力量。
这个教导我们说主的话就是生命的力量。
所以当我们看到上面的一到八节教导我们神的话语是应当渴慕的，应当敬畏的。
上面讲到神的话语是应当渴慕的。
这一段九到十二节，
这一段九到十节，
我们来看。
我哋嚟睇。
首先在里面的时候，九节你可以看到，当尼希米在里面宣讲律法的时候。
我哋睇到尼希米喺呢度讲神嘅话语嘅时候。
百姓的回应是什么？
百姓的回应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第九节。
你看到第九节。
他说，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
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
因为他们知道，就说，哦，原来我自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没有遵行到上帝的律法。
原来我们是会违背了神的话，要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
所以他们的心就深深的受感动，受刺痛，
他们的心就深深被刺痛，受感动，
然后就哭出来，
就哭出来。
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
尤其是对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来说，
尤其对我们这班老基督徒来讲，
我们会不会读到神的话语，我们其实已经没有那种像以前的那种的敏锐呢？
或者我们而家读圣经冇旧时嗰种敏锐感，
还有没有那种很 fresh 的新鲜感呢？
亦都冇嗰种新鲜感。
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是如此的话，
假如我哋真系如此的话，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
我哋要来到神嘅面前，好好。
因为你知道，神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因为你知道，神嘅话系我哋脚前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路上的光。
神的话语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力量。
神的话语实在是我们的力量。
特别当你的生命当中碰到不容易的时候，
实在是特别是当你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
或者是你身边的人真的不容易的时候，神的话语也成为那最大的力量，跟最大的安慰跟鼓励。
特别是当你身边的人有好大困难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力量，你的源头。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我承认我的心很 heavy。
我在过去的星期，我心里面很沉重。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收到我发给大家的那个的代祷事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我发出来的祷告事项。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现在发歌不容易。
大家都知道现在发歌是很不容易。
我的心里面整个星期我很沉重，
我整个星期心里面都很沉重。
我可以做的就是发一些神的话语给他，
我可以做的就是发一些神的话语给他，
陪伴发嫂跟发哥来走，
陪伴发哥发嫂一起这样去走。
在以前我服侍的教会里面，我曾经陪伴过跟发哥现在同样的这样子一个癌症的一个的姐妹，
在我以前服侍的教会当中，有一个姊妹亦都是跟发哥的症状是一模一样。
在整个的过程里面，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真的就经历，只有神的话才是真正的力量和真正的安慰跟真正的鼓励。
我真的经历到，在神的话真的那个力量真的是那个安慰。
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其实人好像首先当面对他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真的，当人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去做什么。
就算你说了，你也会觉得其实人的话语在那个 moment 真的很有限。
当你其实你知道人所讲的在那个时刻真的很有限。
也很没有力量，说实在话。
真的没什么力量。
但是当时我也是发主的话语给这位的姐妹。
但是我当时都是发这些神的话给这位姊妹。
在跟他祷告的时候，好几次已经觉得走不下去了。
在祷告的时候，觉得真的行不下去的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的胰腺癌是癌中之王。
大家都知道这个胰腺癌是癌中之王。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好像我已经感觉到我也就没有力再陪他走下去了。
我真的感到真的没能力，没力量跟他走下去。
但是我就深深的体会到，真的神的话赐下力量带领这位的姐妹来走过。
但我深深知道神的话语真的给他力量，给这个姐妹力量去继续走下去。
到最后就连那些的医生都说他是一个 miracle。
到最后医生都说这个是奇迹。
我陪伴他直到现在，他依然在里面。
他现在还在活着。
所以他跟我分享说，到最后他真正真正重生得救了，他也真正真正的明白在整个过程里面他每天做什么事情。
他真的完全明白，他真的重生得救，他真的明白神的作为。
每天他做的就是读经、祷告、听诗歌。
他每天就读经、祷告、听诗歌。
可以的时候，他身体可以的时候，他就去走一走路。
他身体能够的时候，他就出去行散步。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陪伴他走过漫长的化疗之路。
啊，就是这样陪伴他走过了这个漫长的化疗的一个路程。
让他的心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力量，继续往前行。
啊，在他的心里面充满了力量，一起向前行。
弟兄姐妹，今天神的话语究竟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分量？
啊，弟兄姐妹，神的话语今天在你的身上是什么一个分量呢？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接下来你可以再继续的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第十节。
第十节，
他里面讲到，就说尼西米跟以斯拉极力的在里面对群众说，
啊，尼西米同以斯拉极力的对群众说，
他说今天是上主你们上帝神的神圣日子，
啊，今天是神的那个神圣的日子，
你们不要悲伤哭泣，
你们不可以悲伤。哭泣
啊！现在大家都回家快乐的吃喝吧。
你哋大家都翻去快乐的吃喝吧。
啊，他说，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
因为今日是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
啊，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因耶和华使你得的力量是你。
这句话其实直译直白的翻译就是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啊，直翻出来就是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
啊，这个力量这个词也翻译成为保障。
这个力量这个词都是翻译成保障。
所以大家都知道，他们之前在里面，因着他们没有执行神的律法，他们哭了。
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没有执行神的律法，他们哭了。
但是这时候李德们这些领袖们鼓励他们，哦，不要哭泣。
啊，这些领袖们鼓励他们不要哭泣。
好，他说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因为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好，你知道我妈妈在信主之后她就很爱唱诗歌。
你知道我妈妈春节之后就好快就
一唱诗歌他就非常的喜乐，
一唱诗歌他就好喜乐，
虽然有时候会走音
啊，虽然会走音，
好，但是呢我就作为那个唯一的观众，我就在你里面拍掌，好耶，好的，
咁我系佢个唯一嘅观众啊，我话好耶咁。
好，你知道他的喜乐就让我这个在远远在这边的这样子一个做女儿，我的心里面满满的都是镜头
啊，就系喺我喺呢个大洋彼岸咧，我做儿女嘅，我就感受到真系佢。
你想想，地上的母女都是尚且如此。
啊，地上嘅母女都系尚且如此。
何况天上的父亲。
何况上天嘅父亲。
跟我们。
同我们。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一句的经文直白的翻译。
啊，睇到呢句嘅经文直白嘅翻译，
他就说：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
你今日系我哋主嘅圣日。
你们不要难过。
你们不要难过。
因为上主赐给你们的快乐就是你们的力量。
因为上主赐俾你嘅快乐就系你嘅力量。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或许你跟我一样，过去一个星期心里面也是蛮 heavy 的。
或者你同我一样。心里面是很沉重很黑的，
巴望着今天的话语带给你再一次有平安有喜乐，
巴不得今天的话带给你有平安有喜乐，
因为神的话实在就是我们的力量，
因为神的话实在就是我们的力量。
而过去的人生里面我跟大家分享过了，
过去的人生我跟大家分享过，
人生是关关难过，
人生是关关难过，
关关靠主耶稣基督走过，
关关靠主耶稣基督度过。
A 不 Amen?
Amen。
大声一点。
Amen。
接下来。
接下来。
13到18节。
13到18节。
我们一起把神的话语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一起读好吗？
1、2、3有请。次日众民的族长 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书会。所以我们从这一几节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当中看到
啊，如果大家是邻舍是有犹太人的，大家有没有谁是邻舍是有犹太人的？
大家周间有没
有Laura 的邻舍是犹太人哈。犹太人的时候，如果你留意的话，基本上他也会如果他是真的是很传统的犹太人的话，他们真的是会在里面会搭棚去过这个祝棚节的。
如果他们真的是犹太人的话，他们真的在过节的时候会搭棚的。
好，你可以看到在当中的十三节。
你就看到第十三节，
十三节的时候就讲到，就说次日这些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
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在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
这些的族长、这些的祭司、这些的利未人，他们都是负责教导律法的。
这些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是负责教律法的。
也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我们的团契的团长啦、小组的组长啦，都是做 leader 的。
这些就是我们的团契的组长啊，或者是小组的组长啊，这些都是领导。
或者是像 Larry 或者 Aaron 一样做主日学的教导的。
或者是 Larry 和 Aaron 他们是主日学校做教师的。
他们这些做老师的。
他们这些做老师的，
他们本身来教导神的律法的，
他们本身教神的话语。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非常谦卑的来到文士以斯拉的面前，
但你看到他们很谦卑地来到文士以斯拉那里，
愿意谦卑受教，
愿意谦卑受教，
愿意再次来聆听神的话语，
在那里聆听神的话。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也是帮助我们在现在每一天我们在里面，我们特别是做 leader 的，我们也在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的应用。
好，我们也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当时的生活中，也都能够懂得怎么应用。
也就是说，圣经是我们真的一辈子都要不断的来研究，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谦卑，要来领受的。
圣经真的我们一生里面都要时常的学习，变得谦卑或者是去追求的。
因为圣经里面实在都是宝贝。
因为圣经里面真的全部都是宝贝。
那你知道有一个的大财主？
你知道有一个大财主？
他的致富之道非常的奇怪。
他的致富的那些思维真的很奇葩。
他年轻的时候就从事那些挖金。
他年轻的时候是从事挖金的。
那他天天就盼望去发现那些很丰富的那些的矿床。
他就发梦就去梦想发现那些大的矿床。
年复一年呢，他就发现他的指望都落空。
年复一年他发现他的指望完全落空。
然后他就转换方针了。
原来他改变他的想法
改变他的策略了，
改变他的策略，
他专门去挖那些人家以为是已经挖枯竭的、已经没有的那些的矿床
他就去找那些人家丢弃的枯竭的那些金矿
他见别人已经是废弃了，但是他就渐渐的发现，原来在那些的废弃的里面呢，其实还可以继续挖。
啊，佢发现咧，原来喺嗰啲人哋丢弃嗰啲矿场里边，其实仲可以玩。
好，当他继续的往外伸展或者往深里面去挖的时候，
佢或者系啊。向 其他方向擴展的時候，或者再挖深一點的時候，
往往是有很豐富的那些的金苗在裡面，
往往會發現有些金苗在其中。
其實聖經也是如此，
其實聖經也是這樣，
聖經就是好像我們的屬靈的金礦一樣，
聖經就是我們的屬靈的金礦，
裡面有非常豐富的一切，
它裡面有很豐富的一切，
我們要真的不斷的往深來挖，
我們要不斷地往深去挖，
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研究，
不断的学习去研究。
好，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一些的 leader， 他们很谦卑的来聆听上帝的话。
我们看到这些领导人呢，就很谦卑的去学习神的话。
而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在接下来14到16节。
跟住落嚟第14至16节，
你就可以看到，在当中的时候，他们在里面听了神的话，他们去行出神的话。
啊，佢哋听咗神嘅话，佢哋就去行。
好，就是说，他们看到圣经，神的话语里面这样子记载，在七月是要过祝棚节的。
啊，佢睇到圣经系咁记载，七月要祝棚嘅。
所以他们在里面，他们听了，你看到16节里面就讲到，他说：“于是百姓出去。”
十六节嗰度话：“于是百姓出去。”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不单单听了神的话，而且怎么样？他们还去行神的话。
啊，佢哋唔系单单听咗神嘅话，佢实际上系行出嚟。
好，就如在圣经里面，雅各书1:22-24节。
啊。好似经文里边雅各书22:24嗰度讲，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我哋一齐读。
1、2、3，有请。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你可以看到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星期五晚上正在查雅各书。
啊，大家都知道我哋星期五晚上系查雅各书。
雅各在这里面就做一个比喻，把神的话语是比喻成为一面镜子。
神咧就喺呢度将神嘅话形容系为一面镜子。
啊，在这里面我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
我讲一个笑话。
啊，一个年轻人。
一个后生仔。
啊，他走到街上就看到一个招牌。
佢喺个街头。行咧，睇到个招牌。
他说：美国式的婚姻，服务处。
啊，美国式嘅婚姻服务处。
付了100块钱，他就进去了。
啊，俾咗100蚊，佢哋入咗去。
推开一扇门。
啊，推开一道门。
他就看到有两扇门。
佢就睇到有两扇门。
分别写着年轻貌美跟成熟稳重。
有年轻貌美，成熟稳重。
他就满怀希望，就推开了年轻貌美。
推开咗年轻貌美，
推了进去了之后，也有两扇门。
推咗入咗之后，又有两扇门。
啊，上面写着温柔体贴跟偶有脾气。
啊，入边讲啊，温柔体贴，偶有脾气。
啊，那他就当然就毫不犹豫的就推开了温柔体贴。
佢当然就推咗温柔体贴啦。
好。进了若温柔体贴之后，又有两扇门。
入咗去之后又见两扇门。
好，一个写着嫁妆可观，另外一个写着没有嫁妆。
啊，一个咧就话嫁妆可观，一个又没有嫁妆。
年轻人怎么说？
咁年轻人点谂呢？
自言自语说：“那还用说？”
咁佢自己自言自语，
毫不犹豫地推开了嫁妆可观。
咁啊，推咗嫁妆可观嗰只门。
房进入的那个房间里面空洞洞的，
入咗个房入边空洞洞嘅，
然后里面有一面镜子，
入边有一面镜，
他走进去看一下那个镜面上贴的一行字，
佢睇到镜上面写咗一行字，
你的要求太多了，先照照镜子自己看看，
你嘅要求太多，先照下镜睇下啦。
雅各就说在里面，他就说把神的话语比喻成一面镜子。
啊，雅各嗰度讲，佢话将神嘅话语表现为一面镜子。
镜子的功用是什么？
镜子嘅功用系咩咧？
照一照，对不对？如果你头发 乱了，哪里有了什么东西，你就是要修正一下，对不对？调整一下，对不对？特别是女士们，对不对？
特别是女士们啊，好中意照镜。
好，镜子的功用就是看到我们自己在里面的这样子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会有适当的调整，知道问题在哪里，要改。
我哋知道照镜嘅目的就系睇到我哋嘅问题喺边度，有啲咩问题就快啲去改。
雅各在里面提醒我们，
雅各在里面提醒我们，
神的话语就如一面镜子一样，
神的话语就好像一面镜子。
当我们在里面听到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行出来。
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在生活中行出来。
这里面就是，
这里面就是
以色列人，他知道他们以前都没有过过祝棚节，没有听，没有遵循神的那个律法书上的话。
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很久都没有做这个祝棚节，
所以他们在里面听了神的话，他们就去执行了。
他们现在听了神的话，他们就去执行。
十七十八节，
十七十八节
告诉他们，他说从鲁道之地，就是被掳之地归回到全会中，就搭棚住在棚里，他们就过住了住棚节。
从被掳之地，他们回到那里呢，就搭棚住在棚里。
他说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什么行。好，他说于是众人大大的喜乐。
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
当他们这样子行的时候，他们经历到神的喜乐。
当他们这样行的时候，他们经历到神的喜乐。
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话语真的是那样子的宝贵。
弟兄姐妹，神的话真的这样的宝贵。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一起来读。
一二三，有请。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实实在在是我们应当渴慕的和敬畏的。
真的实实在在是应当我们敬畏的。
神的话也是我们生命的力量。
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力量。
神的话也是我们应当追求和遵行的。
神的话语是应当我们去追求和遵行的。
这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以神的话展开生命建造的工作。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日嘅信息，就系以神嘅话展开生命嘅重建。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哋一齐嘅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有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为着我们没有好好的来渴慕你的话语，没有深深的敬畏你的话语，也没有好好的来遵行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主啊，我求主你开我们众人的眼目，开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眼目，也开每一个新朋友的眼目眼光，让我们看到天上的玛拿是何等的宝贵，不单单在我们人生里面每一个的十字路口，你会引导，你会带领。更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人生的低谷，在我们人生不容易的时候，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高台，会使我们心里面有力量，会使我们心里面得平安。主，我们就愿在今天你兴起众弟兄姐妹，兴起每一个的新朋友，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去扎根，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去花时间，好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在生命当中经历到。没有错，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诗篇七十三篇里面所说，虽然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肠会渐渐的衰残，但神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把时间交给主席。